124回，济世之争。上一回咱们介绍了鲁定公时期最后一场跟三桓的较量，最终嘛以失败收场。然后呢，鲁定公下线，儿子鲁哀公上线。到了鲁哀公的时候，周天子呢也要换班了。之前周敬王与王子朝对 K， 最初呢也很难评说到底是谁对谁错，谁更为正义。毕竟王子朝也是他老爸周景王准备册立的，只不过周景王走得匆忙，没有来得及扶正王子朝就撒手人寰了。但后来王子朝的所作所为完全不顾及手足同胞之情，不仅杀死了继位的兄弟周悼王，另外还杀掉了其他八个同父兄弟，实在是太凶狠残忍了。所以其他诸侯扶立周悼王的同母弟弟周敬王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呀。周敬王四年，那还是鲁昭公26年，在晋国的帮助下，周敬王打回国都，赶跑了王子朝，正式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王宫中。王子朝呢，带着他的党徒以及周王室很多重要的宝贝典籍跑去了楚国，一待就是十几年。但是啊，这十几年中，王子朝那伙人呢，还是对周王室念念不忘，总想着有朝一日还得打回来。他们呢，蛰伏了12年。终于在鲁定公6年，王子朝手下党徒勾结郑国人向周王臣发动进攻。此时周敬王还是主要依靠晋国，得知王子朝余党打回来了，晋国这边自然也派兵迎战。一时间王臣大乱，周敬王为了避祸不得不再度离开王臣，跑去了一个叫孤游的地方暂时住下了。折腾了一年，到了鲁定公7年12月，终于晋国军队打退了叛党，迎回周敬王再度回到国都。这次回国之后呢，周敬王才算正式安稳下来。虽然左传中并没有交代，但是啊，有一些其他的资料显示，王子朝就在这一年在楚国遭到了刺杀，杀手呢是周敬王派去的。也不管此事是否属实啊，反正呢，从此周敬王再也没有受到王子朝及其余党的骚扰了。周王室呢，向着更隐性不被看见的道路是越走越远，到现在呢，就更像一个符号了。果然鲁国跟周王室啊就是难兄难弟，连落寞的节奏都差不多哈。鲁国传到鲁哀公这一代，公室呢已经躺平了，任凭三桓折腾吧。反正啊，论地盘实力，最大的执政党派就是季氏，所以此时鲁国的兴衰呢基本就跟季氏的掌门人息息相关了。鲁定公的时候，季平子去世，换了季桓子，闹出了养虎问题，搞得鲁国是一阵混乱啊。后来赶跑了杨虎，鲁国回归稳定，直到鲁哀公上台。不过呢，季桓子的日子并不长。左传记录啊，鲁哀公3年秋天，季桓子就病重了。显然呢，他也要安排继承人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冒出了一个插曲，差点就毁掉了季氏一族。当时啊，季桓子呢已经有一个成年的儿子，这位呢名叫季孙肥，肥胖的肥。季桓子呢不太喜欢他。另外季桓子有一个宠妾名叫南孺子，此时啊正大着肚子快要临盆了。季桓子呢爱屋及乌，他呀就想传位给这个还在宠妾肚子里的孩子。于是啊，他找来自己的心腹家臣，这个家臣啊名叫郑常。对啊，就是那个一切正常的郑常啊。季桓子叮嘱郑常说呀，这南孺子快要生了，若生下来的是男孩，那你就通知国君立这个孩子为季氏宗主，如果是个女的，那就让季孙肥当季氏的家主吧。哎呦，这么说来，这个大儿子季孙肥那就是个备胎咯。哼，关键还得看南孺子腹中孩子的性别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个传承不确定性也太大了吧。不得不说，季桓子这种安排呢实在是一招臭棋。多少历史经验教训摆在面前，怎么都视若罔闻呢？跟国君传承的道理一样，就算是大家族想要顺利传承，继承人方面也必须要坚定不移，不能朝三暮四，更不能搞出不确定啊。只能赋予一个人这样的身份，否则就会出现争抢事件而引起动乱，闹大了说不定连家业都保不住，实在很危险啊。再说了，季氏之所以能拿下鲁国大权，主要是他们季氏能干呐，所以呢，季氏的宗主必须得是有能力的，才能镇得住国君和另外二桓。如果宗主是个孩子或者很弱， 那么季氏在鲁国的地位就很难保全，而且呢还得需要有强悍的臣下辅佐。可是这么一来，不就是养虎事件重演，宗主被家臣控制，那不就又落入鲁国公室同样的危机之中了吗？哎呀，这个季桓子啊，自己曾经被养虎欺负的往事难道都忘干净了吗？哎呀，真是愚蠢呐。哎，这就是命吧。季桓子安排好了，自己就咽气了，临死前呢也不知道南孺子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。毕竟嘛，孩子还没出世，季氏也不能一天没有老大呀。于是呢，这个季桓子的成年儿子季孙肥就上台了，他呢就开始行使季氏宗主的职权了。也没过多久，南孺子的孩子出生了，哎，还真是个男孩。于是呢，那位季桓子的心腹，哎，名叫郑成的同志呢，就很认真地抱着小男婴上了朝堂，向鲁哀公报告了季桓子的遗嘱。禀报国君，家主临终遗言，若是南孺子生了男孩，就让我向您报告，立这位孩子为季氏的家主。哎呀，这么一来，同样站在朝堂上的季孙肥就很尴尬了，他只好对鲁哀公说，既然是家父一命，那就请您让我卸下季氏家主的重担吧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可是不能凭这位郑成的一句话就罢免季孙肥吧。鲁哀公也不傻哈，他呢就派人去调查此事。可是啊，调查还没结束呢，那个刚刚出生的小男婴就被人给结束生命了。书上呢并没有记录一下杀人凶手，不过咱们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得出来啊。哎，这个小娃娃动了谁的奶酪，谁就是凶手了。而那位傻乎乎的郑成啊，看到男婴被杀，他瞬间就清醒了。哎呀，苗头不对呀，原来我郑成干了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啊。于是呢，郑成立刻逃离了鲁国。当时鲁哀公还想招他来问话呢，结果已经找不着人了。哎，这回算他机灵，跑得够快哈。好了，这么一来呢，季孙肥就坐稳了季氏宗主之位喽。这位就史称季康子。季康子啊，虽然不是他老爸季桓子心仪的继承人，但是对于季氏而言，季康子是个不错的领头人。如果真的让那位小婴儿继位，估计啊，鲁国又要乱上好几年了。所以说呀，季康子这事儿呢，是季氏一族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，没有伤到重点。话说到了鲁哀公十一年，在季康子的安排下，流落在外的大圣人孔子被请回鲁国参与国政讨论。不过呢，这也是做做样子啊。实际上孔子恪守周礼，孔子的意见对于僭越臣习惯的三桓来说，那是不可能真心采纳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正因为孔子被请回国安定下来，他才有机会好好整理他的著作，包括这本春秋啊。所以说呢，季康子也算是做了好事的。不过呀，孔子老人家此时年事已高，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十一日孔子去世，享年73岁。鲁哀公悲痛至悼词说呀，
上天不愿暂时留下这一位国老，让他维护我一人居于君位，使我孤零零的忧虑成病。呜呼哀哉，你父我丧失了律己的榜样啊。
泥父，哎，泥就是孔泥的字啊，仲尼嘛。鲁哀公呢，这就是把孔子当作父辈一样尊重了。从这些悼词来看，哎，是情真意切。只可惜呢，孔子活着的时候，鲁哀公也不怎么听话的啊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评价说，
国君可能不能在鲁国善终吧。
啊，这是为啥呀？这么恳切的悼词说错了吗？子贡呢是有依据的啊，说呢，孔夫子曾经说过，礼仪失去就要昏暗，名分失去就有过错，丧失意志是昏暗，丧失身份是过错，活着不能任用，去世又至悼词，这个不符合礼，自称一人，这不符合名分，国君呢两样都失去了。啊，不得不说子贡很会咬文嚼字哈。不过呢，客观来讲，鲁哀公不听话嘛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对于受压迫的人，守礼并不能改变遭遇，自然是更难坚持守礼了。就算鲁哀公完全采纳孔子的建议，也未必能够打败三桓呀。事实上，到了鲁哀公时期，公室的能量又进一步暗弱了，早比三桓更低了。想要翻身， 难于登天呐。孔子死后，春秋记载呢也就结束了，之后鲁哀公时期的历史大事就靠左传补充了。好了，说了这么久的时间轴，基本也介绍的差不多了啊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得说回春秋五霸，哎，讲讲最后一位霸主越王勾践吧。前面讲吴王阖闾之死的时候也说到过越王勾践，那么勾践是如何成为霸主的呢？要说勾践呢，咱们得先来说说越国。越国呀，在当时中原人士眼里属于南方蛮夷，文化很落后，他们断发纹身，根本就是进化不足的样子。可是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越国呢居然能够登顶，获得霸主之位，哎，真的是很不容易啊。像鲁国这种从建国开始就在素质地位方面都遥遥领先的高级国家，最终都没能当上霸主，可见输在起跑线上也不可怕啊，可怕的是后继乏力呀。好啦，闲话少说，咱们呢先了解一下越国的历史情况。越国的起源呢比前面介绍过的大多数国家都更历史悠久。按照史记的介绍，越国的第一代国君名叫吴虞，是夏朝第六代天子少康之子。夏朝的时候呢，天子也会分封自己的儿子们，这个吴虞呢是夏王少康的庶子，他没有继承权，所以呢被封为诸侯，建都会稽。咱们都知道夏朝的创建人是那个著名的水利专家大禹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大禹大禹他有姓吗？要说呀，周朝的国姓是姬，那么夏朝的国姓是什么呢？还记得前面介绍过的上古八大姓吗？全部都是女字旁的那些姓哈，其中四姓就是夏国的国姓，四就是女字旁右边一个以后的以，也就是那位被称为红颜祸水的著名大美人褒姒那个姒。褒姒来自褒国，姓姒，所以才叫褒姒的。按照当时给贵族女子命名的规则，说白了，褒姒的所有女性亲戚只要嫁到褒国以外都会被称为褒姒的。那么褒国为啥也姓姒呢？他跟夏朝有啥关系呢？哎，确实有关系啊，褒国的第一任国君呢就是大禹的儿子，所以褒国姓姒呀。后来呢，夏王又分封了一些后代，就陆陆续续有了越国、杞国、曾国，他们呢都是大禹的后代，所以都姓姒。要说呀，曾国前面也被提到过好多次了啊，曾国的第一代国君呢是越国国君的兄弟，也是少康之子。曾国呢比较靠近中原，所以跟周朝的诸侯国走得很近。总之啊，如果你看到哪个国家的国君或者贵族姓姒，那么很可能他是来自夏王朝的直系了。同理，如果是姬姓贵族，那么大多呢来自周文王、周武王或者是古公胆父了。哇，这么看来这位吴虞是很不得宠啊，他怎么会被分到远离国都的南方去了呢？莫非他是得罪父亲了？哎，这个越国起源的故事呢，下一回咱们接着聊。